印光大师文钞显读，坚学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四面。讲义第四面，以二教起因缘。那么我们这次的印光大师文钞呢的课程，我们隆重分成三大科，啊，甲一是前言，甲二是正文，甲三是结劝。那么在甲一的前言又分成两科，乙一是作者列史，那么乙二是教起因缘，啊，那么这两科是我们正式进入本文之前的一个因有认识。那么前面的一科是介绍能说法的人，就是印光大师的一生，他自行化他的功德。那么这一科是说明所说的法啊，净土他教法升起的因缘啊，净土教法升起的因缘。那么来启发我们的信心啊。那么这一下有一科有一段的啊。印祖的开示，啊，我们把它念一遍，请大家合掌。我们把这段的抄文抄呢加以解释，我们分成三段。那么第一段呢，先隆重的说明净土法门它所依止的经典，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此名净土三经，专谈净土缘起事理。那么这一开始呢，印祖就标出了我们净土中所依止的三部经啊。第一部呢是阿弥陀经啊，那么阿弥陀经的宗旨呢就是信愿持名啊，三种资粮啊，以坚定的信心跟愿力来忆持阿弥陀佛的名号啊，就是信愿持名啊。那么第二本呢是无量寿经啊，那么无量寿经的宗旨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那么我们真正的修净土呢，要发起无上的菩提心啊，我们厌恶三界的生死，我们希望追求无上的菩提啊，你要有这种心愿。那么有这种心愿以后干什么呢？一向专念啊，一向专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啊。那么这两部经呢都是以持名为主啊，都是以阿弥陀佛的名号为我们的所观境。那么第三部呢是观无量寿佛经啊，那么这部经就是观想观相。那么它总共有16个观法啊，那么就是观察极乐世界的依报啊，或者是琉璃地，或者是宝树、宫殿、楼阁等等啊，那么依报的庄严，或者是直接观阿弥陀佛的正报啊，阿弥陀佛的32相 啊，放大光明的这个身相，啊，就是观察极乐世界的依报跟真报的庄严，啊，那么这个也是一种方法，啊，就是观无量寿佛经，啊，观察极乐世界的依报真报，啊，那么这样子也能够跟弥陀感应道交，啊，那么印光大师说呢，持名净土三经，啊，所以印祖就把这三部经呢，把它安立一个名称。叫做净土三经啊。那么这三经呢，它的内容是干什么呢？专谈净土缘起事例啊。我们解释一下啊，这个专呢，就是专门啊，专门来介绍净土缘起的事，跟它的缘起的理论啊。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啊，佛法是在诠释诸法的真实相。告诉我们这个宇宙人生是怎么回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好，那么要以佛的知见呢、啊、来观察这个世间呢、啊，它是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属于事相，就是现象界，啊，或者我们讲世俗地。那么这个现象界呢，就是一种因缘果报了，广泛来说就是有十法界的染尽的因果。啊，由六凡法界的杂染的因而招感六凡法界杂染的果，由四圣法界的清净的界定慧的因，那么招感四圣法界的无漏的法身波的解脱的功德，那么这个都是属于缘起的事相，它广泛来说就是十法界的染尽因果，这个都是属于痴别相啊。要以天台宗来说呢，无差成差啊，无差成差。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净土缘起的事啊，换句话说呢，他这个地方所谈的在十法界当中是专门谈佛的法界，就是谈阿弥陀佛他过去是怎么样依止一种清净的本愿，那么开始发四十八愿以后积功累德创造一个极乐世界啊，这个果地的功德，那么他又怎么安排一个方法，这个怎么样安排一个因地，使令我们凡夫能够依止这个因地而修行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呢，就这净土缘起的事相可以说是修因正果。不过修因正果，我们看弥陀经的结构啊，或者无量寿经的结构啊，啊，特别是阿弥陀经的结构啊，佛陀在介绍这个因果啊，他是先介绍果报功德啊，极乐世界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啊，广泛的啊介绍极乐世界的依报正报的妙啊，然后再介绍怎么能够往生呢啊，支持名号一心不乱啊。所以说缘起的事项是先介绍净土的果，再介绍净土的因啊，这个叫做缘起的是啊，缘起的是。那么什么是缘起的理呢？这个就是前面的法界是无差成差啊，那么这个地方是差即无差啊，就把一切的十法界的染尽因果呢，把它废到一种无差别的境界啊。这个无差别的境界，当然这个各种宗派的说法不同啊。那么我根据天台宗的说法啊，天台宗说啊，万法唯识一心啊。那么偶一大师就是根据天台宗呢，他就在我们这个建立信心啊，信事以后呢，他又讲出一个信题，就是说啊，相信十万亿佛土不离开我现前一念心性之外，以心性本无外故，就是说呢，没错，从现象上来说，我是一个生死凡夫，阿弥陀佛的国土是非常的清净庄严，而且距离我八万是啊十万亿佛土这么一个遥远。但是呢，要是从我们这一念清净心的本体来观察呢，他不离开我这一念清净心之外。解忧大师啊，这个净土宗有一个祖师啊，是十一祖还是十祖啊？截流大师啊， 他讲出一句话说，我虽业障深重，是弥陀心中的众生，弥陀虽万德庄严，是我心中的佛。啊，既然心体无别，自然感应到脚。就是说，我们要从因果来观察，我们是一个没有资粮的人，业障深重。我们过去没有积功累德，没有忏悔业障，所以业障深重。啊，我们的果报啊是非常的不好。啊，那么弥陀是怎么境界呢？万德庄严，他过去有这个清净的功德力。那么这样子讲，我们感觉到我们跟弥陀的距离是相当遥远的，我们怎么能够，怎么敢跟阿弥陀感应道教呢？这件事怎么敢呢？但是弥陀是我心中的佛，我是弥陀心中的众生。那么换句话说呢，要以理性来观察我们这一念的明了的心性跟弥陀的明了心性是无差别，是无差别。换句话说呢，你在佛堂里面，你就是一句弥陀念诵听，阿弥陀佛当下就知道你这件事了，他知道，他就跟你的大悲心啊，跟你这念佛号就感应到脚。凭什么呢？凭的就是体性的无差别。啊，所以我们不但是要了解这个缘起的事相，你要了解这个理论啊，你能够把你这个凡夫的这一念心跟阿弥陀佛的心啊，把这个距离给缩短，对你自己往生极乐世界你有很大的信心，很大的信心啊。那么相信十万亿佛土不离我现前一念心性，以心性本无外故。我一大师讲出这句话出来啊，那么这是要我们相信，从我们的清净心来观察啊，我们跟弥陀是无差别相啊，所以自然感应道教啊。那么这个大家要体会体会啊，就是从理性的啊思想啊。那么这个就是净土三经的主要内容啊，讲到事相跟理论。其余诸大乘经衔接代说净土啊，那么其他的有很多的大乘经典啊。那么这个日本的学者啊，他把他做个统计啊，在这个大正藏里面啊，讲到净土的经论有240多本，240多本啊，可见的这个净土的经论啊，这个在大乘是相当重视的啊。那么这些呢都是衔接代说净土啊，就是兼带的介绍净土啊，不是专门，但是也提到极乐世界的存在啊，有这种事情。那么这样子就是啊，第一段呢，印祖先把我们净土法门的传承先介绍出来。一开始是有佛的传承啊，佛陀在《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经》里面啊谈到，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业集的，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话啊。佛陀很认真而清楚地标出极乐世界的正报的弥陀跟异报的极乐世界啊，那么使令我们知道这个法门是有清净的传承，有清净的传承啊，它有它的真实性啊。那么这是第一段啊，那么这是一个总标了，这以下呢就详细的把这个传承的内容加以解释了啊。我们再看第二段，华严一经乃如来初成正觉，为41位法身大士称信慈坛，一称妙华，幕后善财骗参之事，以正其诸佛之后，普贤菩萨为说十大愿望，不吝善财及华藏海众，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其圆满佛果。那么在整个净土教理的传承当中呢，最初的传承就是华严经。这个华严经啊，我们把这个经题简单的解释一下啊。那么这个华严经呢，它的内容是一个一乘的因果啊，一佛乘的因果啊。那么这一乘的因果在经题有表现出来啊，他讲这个华，这个花，这个花呢是表示什么呢？表示万善的因花啊， 就是这个菩萨的六波罗蜜啊，开出来就是万善啊。那么这个是一佛乘的因，那么这个缘呢，指的是啊，那么这个万德的佛果啊，那么万德的佛果是也一佛乘的果。换句话说呢，这个华严经就是讲什么呢？讲以万善的因花来庄严万德的佛果啊，就是介绍菩萨的修因跟正果。不过华严经的结构它也是先介绍果德啊，它先介绍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啊，把这个菩萨的功德啊次第的清楚的介绍出来啊。所以我们讲啊，不读华严不知佛菩萨的富贵，还有种种的功德。那么介绍果地功德以后呢，再介绍成就这个功德的因啊，就是六波罗蜜乃至于十波罗蜜啊。那么就是整个一部华严经是介绍一佛乘的因果啊。那么这个是解释经题了。再看下面，乃如来出尘正觉为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称信直谈一乘妙法。这个就是讲到天台中的判教了啊。这个判教啊，活在世的时候啊，这个经典啊是随顺众生的根基而说，不像这个论。这个论呢多数都是菩萨说啊，论呢它是柔和经典的义理，就着应理义理来分科来说明啊。但是这个经呢它不是根据义理来说，它是随众生的根基说。所以佛陀灭度以后呢，他留下的经典啊就有些词别想了，有些经典这样讲，有些经典那样讲。那么到了天台智者大师啊，就把这些词别的经典啊加以整理，使令他前后不至于矛盾那么他就把他这个所有的经典啊判作五十八教，有就是教法的升起的次第有五个时段啊。第一个就是华严时啊，那么第二个是阿含时，第三个是方等时，第四个是般若时，第五个是法华涅槃时啊。那么这个天台智者大师的意思是说啊，佛陀成道以后啊，他度众生呢，第一个说的教法是华严，就是讲这个圆顿法门。为什么呢？讲一个譬喻啊，譬如日出先照高山，这个太阳刚出来的时候啊，它是先照到高山的顶啊，然后再慢慢慢慢啊去照到大地，普遍的去照到大地。那么这个佛陀说法亦如是，佛陀的智慧是大光明的境界。那么他最初成道呢，他在定东是先讲一佛乘的圆顿法门去度化根熟的菩萨，这个大乘的根经成熟的菩萨啊。那么就是所谓的啊，为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称信直谈一乘妙法啊。那么这个是佛陀所说的第一个圆顿法门。那么当然后来就是很多的阿罗汉啊在这个华严会上啊有耳不闻圆顿教啊，那么有眼不见奴舍身啊。那么佛陀讲华严经，他不是现藏六比丘相，是现无量光明无量相好的报身啊，所以阿罗汉就看不到佛的身相，也听不到佛的说法，所以在华严会上等于是没办法再培善根啊。那么佛陀呢，这大太阳的境界啊，再开始再普遍的照到大地，就所谓的为时失权了 啊讲阿含方等波雷这种次第的法门啊，就是那么为时失权。到了法华会上再开始色见归顿，色末归本啊，在这个时候再使令所有的凡夫二乘人在发菩提心。那么这个是佛陀讲经的一个他的一个次第的安排啊。所以讲第一个啊，最初是讲这个大乘的华严经啊。那么他所加庇的根基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 那么他这个法门是一乘的妙法。那么到了末后啊，最后的华严经啊，入法界品啊，那么善财遍参之士，善财童子啊，他普遍的参访的啊，有53个善知识啊。那么他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了以后呢，就证其诸佛，这个时候到了等觉菩萨啊。那么普贤菩萨为说十大愿王，这个时候啊，普贤菩萨说啊，你现在呢要急速成就诸佛的功德海啊，要修十大愿王，然后呢普令善财以及华藏海众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其圆满佛果。那么以这个十大愿王的功德在回向啊，求生极乐世界，那么以其在这一生当中呢圆满佛果啊。所以说呢，这一部的华严经啊，就是你发了菩提心以后啊，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就是一个一生成就佛道的法门啊。那么我们把这个十大愿王的导归极乐世界的情况啊，用附表解释一下啊。看附表第一啊，印光大师文超补充讲表附表第一，普贤十大愿王。那么我们把它分成两段来说明，第一段是耶因行，第二段是耶果德啊。先看因行。那么我们解释十大愿王分两科，先解释十大愿，再解释这个王。那么十大愿呢，第一个是礼敬诸佛啊。那么我们修十大愿王，第一个要做的就是礼，就是深夜的礼拜。这个敬呢是意业的恭敬啊。那么礼敬谁呢？礼敬三世诸佛。那么这是第一个。那么礼敬诸佛呢，可以破除我们多生多劫的这个我慢的罪业啊，那么成就我们的尊贵身啊。你经常礼拜啊，你这个身相看起来特别尊贵。我感觉到我们的导师啊，唱空师父啊，他的身口意善业当中啊，有明显的十大愿王的功德，有明显的十大愿王功德啊，尤其是越晚年呢、啊、越明显啊。你注意一下，他就是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世界啊。所以呢，他特别还强调礼敬诸佛啊。我曾经听到有人讲一件事说啊，说有一个这个台北的一个就是商人啊，要以佛法说就是大富长者的境界啊。那么他到灵隐寺去参观呢、啊，他对佛法是没有什么信心的。那么但是去参观，那么他参观的到大殿参观一半的时候呢，看到一个老者啊，披着袈裟、啊，从这个走廊里面走进来啊，他不由自主就是跟他礼拜。所以这个人啊，这个尊贵身啊是修来的，看起来特别尊贵啊。那么怎么会尊贵呢？礼敬诸佛啊，因地当中礼敬诸佛。第二个称赞如来。那么前面的是一个深夜的礼拜，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口业的赞叹。那么这个我们经常用这个偈颂啊来赞叹佛陀啊，能够破除我们多生这种两舌其疑妄言恶口的罪业啊，那么成就无碍的辩才，有这种功德啊。这个称赞如来啊，在我们显教啊也是有很重视啊，有阿弥陀佛赞啊，这个地藏王菩萨赞啊，各式各样的佛菩萨都有他的赞啊。但是在显教好像是不多啊，顶多是四句偈或者是八句偈啊。在这个西藏啊，对这个称赞如来特别重视啊。他要有什么重大的法会啊，在诵经之前啊，那这个赞叹佛菩萨的功德啊，那个偈颂一唱啊，就是一个多小时两个多小时。他每次这个唱这个赞叹佛菩萨功德啊，他经常都是潸然欲泪，感动的掉眼泪。这个是一种宗教情操啊，就是称赞如来啊，赞叹佛菩萨的功德啊，这是一种口业的称叹。 地藏广修供养。那么这个就是用财物或者是香花灯烛种种的资具来供养十方的诸佛菩萨。那么这个可以使令我们破除我们过去悭贪的罪业，而得到广大的财富我曾经遇到一个修密的法师他跟我讲说他说这个皈依上师皈依三宝他在修行的因地呢，就是以礼拜、赞叹、供养为主换句话说呢，我们礼拜诸佛、赞叹如来、广修供养，一方面是破除我们的罪障，增加我们的福报；另一方面呢，有皈依的这种功德在里面，使令我们跟我们的本尊比如说你的本尊是阿弥陀佛你的本尊是观世音菩萨，你这样子做以后呢，冥冥当中你跟你的本尊的缘就深，缘的深呢，他要加倍你就容易。所以这个当中有皈依的成分在里面所以这个也是有需要就是透过礼拜、赞叹、供养，使令我们跟佛菩萨的距离拉近了第四个，忏悔业障就是忏除我们无始的这个罪障忤逆十恶乃至于谤法的罪业也是破恶来说的第五，随喜功德那么前面的礼拜、赞叹、供养都是以我们自身来说那么这个随喜功德是说我们也可能会跟同参道有接触那么接触呢，我们一切法因缘生每一个众生有各式各样的善根功德不同但是我们凡夫的心情就是这个嫉妒心不耐于他容。我们凡夫的心情是这样如果没有经过调整我们凡夫的面貌我们认为我们这一念的生命体这一念心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能够主宰一切法的一个我，一个常一的主宰叫我。那么我们有一个我的执着以后呢，我们认为一切的荣耀都应该归于我才对。那么我们看到别人有什么功德我们就嫉妒，就障碍别人这个有什么了不起那么这样子嫉妒以后糟糕了，使令我们这一念心跟法的因缘产生障碍。他诵法华经，他每天拜阿弥陀佛，你内心当中嘴巴不讲，你内心一嫉妒他呢，使令你这一念心跟个清净的正法你产生障碍，你以后修这个法的时候你不容易相应。人家修了十天就有感受出现，你修了十天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你的方法，我的方法正确我完全根据祖师的方法有次第的这样修下去，为什么跟法一点都没有感应？就是你过去对这个法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我们我觉得我们修净土的人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祖师大德有时候他在开示是一种对峙他看到有些根基他已经广学经论了不好好修行，所以他说这一切的三藏十二部经都让给别人去看，让给别人去读，我一记弥陀就好。那么祖师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这一念心呢，他是跟善心相应，他不是跟烦恼相应那么你也跟着祖师讲这种话，你人家劝你去修行去拜佛诵经，你也把这句话也讲出来，但是你讲这句话的心情有烦恼相应，这有问题你会有问题你以后有一言，我们总是有一天要法门无量时间学，除非你不成佛我们成就法身大事以后从空出假以后那是一个法门无量时间学所有的功德一个一个成就无量的陀罗尼门 法华三昧、首楞严三昧、一切的三昧、次第的成就。那么你到那个时候你就有障碍，到那个时候你有障碍啊。所以我们的心情啊要怎么办呢？我们这一生当中不可能记住所有功德，不可能。你受持这部经，你另外一部经就比较弱啊，你的思想分别力很强，你的禅定就会弱一点啊。有些人持戒的功德大，有些人禅定的功德大，各式各样的功德。那么我们内心啊，就是我们自己啊赞叹自己的功德，我们也赞叹别人的功德，我们对别人的功德也赞叹啊。那么这样子以后你以后为自己 啊栽培一个好的因缘啊。所以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啊，随喜功德啊，对治我们的嫉妒心。那么前面的啊主要就是一种福德资粮跟忏悔业障啊。那么六七八就是我们要去栽培智慧的善根了啊。那么怎么成就智慧善根呢？有三个次第。第一个，勤转法轮啊，这个时候我们内心当中要对法的欢喜心啊，勤转法轮啊。那么法是谁要传呢？请佛住持啊，必须有佛菩萨善知识的住持啊。这个时候对人呐、啊，能说法的人生恭敬心啊。那么有这个法，有能说的人干什么呢？常随佛学，我们就开始有次第的学习佛陀的一切功德啊。佛的菩提心啊，来自于六波罗蜜啊。那么这个是常随佛学啊，恒常的那么学习佛陀的一切功德啊。那么当然主要是以六波罗蜜为主了啊，以波罗波罗蜜为主。那么这个就是成就了自力的功德啊，包括忏悔业障、积极福德跟智慧两种资粮啊，使令我们的啊有波罗波罗蜜呢，使令我们的心庄严，有福德呢，使令我们的身也庄严啊，身庄严，心庄严啊，身心庄严啊，福德智慧两足尊，两只脚站得稳稳的。那么接下来做什么事呢？恒顺众生。那么我们记住福德智慧两种庄严以后啊，我们开始啊思维啊，这一切众生啊都在苦恼颠倒当中了。那么这众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他都是我过去的父母啊。那么他们都曾经啊以最大的爱心来照顾我们，对我有很大的恩德啊。所以这件事情呢、啊、我应该要承担起来啊。这个时候呢，你的大悲心啊开始活动啊。那么在依止你的善巧方便，就是恒顺众生啊，恒顺众生吃别的根基而为他说话，这个成就利他的功德啊。那么由这个自利的功德跟利他的功德以后呢，我们最后做普皆的回向啊。我们不是说啊有这种功德干什么呢？我下辈子要做国王，也不是这样啊，这不是得这种有漏的果报。我们要把这种殊胜的功德做三种的回向。第一个，回向法界众生啊，这些苦恼的众生，使令他们啊离开一切的痛苦啊，而且得到种种的快乐啊，五欲的乐、三昧乐、涅槃乐啊，回向法界众生，这个是跟大悲相应。第二个，回向无上的佛道啊，这个是依着大智慧来说啊。那么这前面两个都是一种现象界啊，佛法界、众生法界啊。那么第三个，回向真如理啊，二空真如理啊。从法性的角度来说呢，这一切功德都是啊不可得的，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无有法不得。内心当中呢，虽然修习广大的功德，但是这一念心还是极静住啊，观察这些功德，从法性的角度呢，都是毕竟空无我无我所的啊，无住啊，以无住为住啊。那么这个就是回向二空真如理啊。那么这个是整个普贤菩萨他告诉我们，依止这十大愿王，你能够在念念当中急速的成就诸佛的功德海，有这十个法门啊。那么这个就是十大愿。其实我们解释什么叫做王， 这个王呢有自在意，自在啊，就是说你做这个事情呢、啊，没有人能够障碍你。你的国王啊，国王以武艺有自在意啊，国王要得到财色名食睡啊，没有人能够障碍他的过去的福报啊。但是这个地方是指的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它指什么呢？什么样的自在呢？啊，我们先看空间上的自在。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理尽，乃至回向无有穷尽。那么我们这十大愿王在修行的时候，是以什么心情来修呢？就是说，你内心当中啊，要思维啊，虚空界尽，这一切的依报的国土啊，假使是有穷尽的话，啊，乃至于这一切的正报的众生啊，他的众生界尽是业果报啊，众生业尽是业力啊，众生的烦恼尽就是烦恼啊，就是众生的惑业苦啊，就是这个烦恼业力果报，就是正报啊。就是说呢，即使这无量无边的虚空、无量无边的众生啊，都穷尽了，但是呢，我这一念礼拜乃至于普皆回向的十大愿王，我还是一样没有穷尽，我还是一样不断的礼拜赞叹供养乃至于回向。换句话说呢，空间不能障碍我们，这是不容易的啊。比如说你今天啊来到道场啊，这个环境的色受你能够礼拜啊，你到了都市的杂乱环境啊，你就没办法礼拜了，你心随境转，你就得不到自在啊。那么你这样子就是怎么样呢？你只是修十大愿，不是修十大愿望。你的空间一改变，你就修不下去了，没有自在力了啊。其次呢，从时间上来说呢，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理意业无有疲厌啊。前面的是一些空间的无障碍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讲时间啊。那么我们修十大愿王是什么心情呢？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理意业无有疲厌，这个也是不容易 啊。这个今天修，明天修，今年修，十年修，近未来期，近未来期的修，啊，内心当中没有疲厌，这个也是不简单的，啊，时间不能障碍你，啊，那么这是时空无尽，啊，这个叫做王，啊，那么这个是在我们因地的一种修行的方法，啊，那么这样子修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看业果的，啊，那么在普贤恨论品啊，他解释了十大愿王的内容以后呢，他最后就讲出啊，修这个法门的功德，我们把它念一遍。又复世人临命终时，最后刹那，一切诸根悉皆散坏，一切亲属悉皆舍离，一切威势悉皆退失，普相大臣功臣内外，相马车衬珍宝服藏，如是一切不复相随。唯此愿王不想舍离，以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罗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那么佛陀说啊，又复世人，这个人啊修十大愿王人啊，到临命终的时候最后一刹那啊，那么他这一期的生命结束了啊，四大开始败坏，内心开始散乱。那么最后刹那有什么现象产生呢？这一下就说出了啊，一切诸根悉皆散坏。我们生命体所依止的这个色身，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啊开始散坏啊。我们虽然用很好的饮食来滋润它，用很好的衣服来照顾它，但是呢它还是一样被无常的力量所破坏啊。那么一切亲属悉皆舍离啊，我们所爱的亲属啊，我们付出很多的心血，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带不走了，舍离了啊，就是这个无常败坏啊。那么一切的威势悉皆退失啊，我花了很多时间啊，得到一个很高的地位啊，受到人家的尊敬啊，但是这个威势呢到临终的时候呢悉皆退失，乃至于辅相大臣啊，这种功臣内外种种的相马车乘啊，这种珍宝啊，那么这个服藏是前面的珍宝是我们看得到的啊，这个服藏是藏在地下看不到啊，你要怕别人拿去，也把它藏在地下。 那么这一切的珍宝呢，无复相随。啊，你花了很多的精神体力啊，去积极这些珍宝，但是这个时候它也是带不走。这个意思啊，我们讲真正归依处啊，这些事情我们的确要想一想，的确是要想一想。啊，我们凡夫的心情呢，所思维的事情呢，跟真实相啊是有点出入，是有出入的。我们认为珍宝是我们的依靠处，啊，我有珍宝就能够快乐，啊，眷属是我们的依靠处，有眷属也能够快乐，啊，有威势，有种种的这个啊，我们这个色身的强大、健康，这都是依止处。但是我们看这段经文啊，这些事情是靠不住啊，啊，这一切无复相随。临命终的时候，这个时候谁能帮助我们呢？怎么办呢？唯此愿望不相舍离，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平常我们在佛堂当中所积极这个十大愿望的功德啊，哎，它出现了，它不舍离你。那么它怎么不舍离你呢？以一切时引导提前，就在你这个临命终的时候，最无助的时候啊，你内心不知道皈依谁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功德力啊，就像光明一样出现。啊，那么引导你正念心事呢，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这是这种功德。啊，它能够引导你正念心啊，跟弥陀的本愿感应道交。它这个功德就是，所以说啊，这个是真正的依止处。啊，就是说这个十大愿王啊，他在你临命中的时候啊，他是不可破坏的，他不会被无常的业力所破坏。所以我们应该知道什么事情是真实的，什么事情是虚妄的。啊，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啊往后面看一看啊，我们知道现在该做什么事情，你知道，你会知道这件事。啊，那么这个就是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世界的整个修因跟正果。啊，好，我们再回到讲义。啊，那么这个是当然，这个是华严经的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这个是一种大根基的